大家好，我相信线上聚会已经帮助你和你的家人灵魂兴盛，在恩典和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都有成长。一开始，我想分享刚收到的见证，是位姐妹，来自新加坡，她分享到，去年底，我被送进了急诊室，因为胸部疼痛，无法呼吸，左手臂失去感觉。医生怀疑是动脉破裂，立刻安排照了超音波，还加上了电脑断层扫描。断层扫描，两种结果都显示我的血管并没有破裂，也没有心脏病发的征兆，但医生还是建议我做运动心电图，结果才发现我的血管被堵塞了。这一次，我选择花时间与主一起，感受到他的小弄平安在我里面。在意象主日2022年1月2号，屏幕师为会众祷告，今年医治会加速的发生，而且会有大丰收。我宣告我也有祝福。下个周日，屏幕师也为我的状况祷告。在我回诊时，我决定请医生帮我做血液检查。有一天早上在散步的时候，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很惊喜的胸口已经不会痛了。我再去看医生时，他给我看血液检查报告，结果正常，我所有器官都运作正常，动脉也没有阻塞的现象。赞美主，是他医治了我。赞美耶稣的名，神坐在他身上的，神也会坐在你身上。当有话语分享，领受吧，在心中领受神的话，只要说 Amen 意思是成就吧，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玛利亚就是这样，当天使向她显现说她将怀着神的儿子，她回答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神只要这个 Amen， 认同神，因为神不会强加祝福给我们，神要我们同意他。当我们同意时，就会在生命中成就。赞美主，我想跟你分享神放在我心中好几个礼拜的话，我和一些领袖们分享了，是 Rhema 话语，是给我们教会当下的话语。我相信这是特别要给便雅悯时代的话语，是关于便雅悯支派，当他们被仇敌包围时。我现在要读这故事，撒母耳记上13章，圣经说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抹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以色列百姓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吉甲。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来自便雅悯支派。扫罗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我们之后看到，当时有600人跟着扫罗，都跟着扫罗战战兢兢。便雅悯支派其他人和以色列百姓全都躲了起来，在山洞、在石穴和坑中。有些人投靠了敌人，到非利士人那边，这是以色列的黑暗时刻。别忘了，这时候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是扫罗，明白吗？大卫尚未出现。扫罗王在这时候，因为他看见大家离开了他，只有600人跟着他，而且还是战战兢兢，他做了先知告诉他别做的事，要他等先知来。他做了先知该做的，他自己献上了燔祭。其实撒母耳说等到7天之后他会献祭，但因为扫罗看见大家之后，他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扫罗这个人他非常肉体，只凭眼见。 Amen， 圣经说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各位，我分享这个，因为我相信在你的生命中，我们在属灵上的光景，这是神给我看的，我们就在 撒摩尔记上十三章和十四章的故事里，这也在我们身上发生。便雅悯世代啊，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光景。我们被世界所羞辱，被世界包围，世界想要教会蒙羞，教会的人到处躲藏，这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最好的。扫罗王已经堕落，他不该献祭却去做了。到了第七天，他在献燔祭时，先知撒摩尔出现。撒摩尔说，你没有等候主，你没有顺服神，这国会从你手中拿走，交给另一个人。我们知道是大卫，因为他不顺服神，这就是肉体。肉体不想要等候神，肉体总想要快一点，肉体总想要为自己做，甚至想要帮神做，但等待绝不。肉体就是拒绝要等候主，要有耐心，告诉自己只管站住，看主施行的救恩。这对肉体来说太困难，扫罗就是如此。扫罗是肉体的领袖，结果是那些跟随他的都战战兢兢。我们知道有600人。在当时很有趣的是，之后大卫生命中，大卫躲避扫罗王，因为扫罗追杀他，像圣经说的一个鹧鸪一只鸟，大卫躲避扫罗王。大卫可以很轻松杀了扫罗，他有太多机会可以这么做，但没有，反而尊荣他是主所高的，便继续逃亡。大卫也有600人，两边都是600，但这些人是勇士。你跟随的领袖会决定你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因为若领袖会敬拜神，会敬畏神，会尊荣神，你也会成为这样的领袖。你会敬拜神，把基督放中间，阿们，你会是大能的，赞美主。非常有趣，这里有很多领袖课程。领袖绝不能凭肉体行事，只看着人，要人的认同，平行的关系，只是看在这里会如何影响人，没想到主。阿们。启示录中最后一间教会，我相信我们到了，不是菲拉铁菲教会，就是老底加教会。老底加意思是人质。看起来今天有声音说让人民做管家，让人民做头家。不，教会不是靠民主运作，世界上的国家是，教会不是。教会是神学主义，是主带领，主说了算，主透过领袖说话，主会引导教会，主会行出神迹奇事，许多大能，圣灵彰显行奇事。只要人与他同心，就像电流，电不会流通，除非能导电，遇到橡胶无法导电，只有透过铜才能导电。所以我们要变成铜，我们要透过顺服，透过谦卑的非绝缘体，与圣灵同步，行在灵里，神的大能才会透过我们流出，赞美主。神在寻找领袖，神在他的教会寻找男人女人能够为他开发的。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开发，因为之后会发现其中一人其实完成了开发工作，救他和背负盾牌的，赞美主。而同时我们看扫罗王很害怕，跟随他的也害怕，他们的四周围都被仇敌包围，明白吗？我们继续读。撒摩尔就起来，从吉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好，便雅悯的加巴是便雅悯支派的首都，而支派的领地在以色列地图上可看到有12支派，这是他们的领地分配给他们的。你看到绿色区就是便雅悯支派，很小的区域就是便雅悯支派的领地。虽然很小，但是耶路撒冷在其中。当然在这时耶路撒冷并不受以色列管，而是被耶布斯人占据，之后大卫征服耶路撒冷变成了首都。 但现在扫罗王第一个王位在便雅悯，他的首都是加巴。圣经说非利士人安营在密抹，来看地图会看到密抹就在加巴北方。你看非利士人多接近，非常接近便雅悯支派的首都。好，便雅悯的南边是犹大支派，便雅悯的北边是以法莲支派，别忘了，一切都围绕着便雅悯支派，因为以色列的王出自这里，出自加巴，便雅悯首都。好，敌人很接近，不止如此，圣经还说仇敌四面环绕。当你读圣经会看到有掠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三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舒雅地去，记住这一点，往俄弗拉；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我们有俄弗拉，也有伯和伦，还有喜波因。再看一次地图，就从这些地区仇敌前来攻击，环绕他们，明白吗？圣经说掠夺者会来，来自非利士，会抢走他们的食物和财物，掠夺他们的产业。圣经说就是这三个地区，俄弗拉、伯和伦、喜波因，注意他们在四面八方，从这三边，在南边耶路撒冷不在他们的范围，但是有耶布斯人，他们就是四围都有敌人，敌人来自西边、北边和东边，被包围了。圣经说大家都在发抖，非常害怕，想要躲藏，躲在洞穴，有些人甚至投降了。这就像今天的教会，主给我这段经文，主在告诉我教会也有这种受害者心态，教会认定一定会受苦，一定会受逼迫，没有追寻神的得胜。 Amen， 我说神的得胜，因为有另一种胜利是肉体想达到的，靠肉体力量，你无法用肉体的力量来胜过肉体，你无法用肉体的方式来胜过肉体，你无法用属世的方式来胜过世界，你无法用魔鬼的工具来打败魔鬼，需要神的方式。 Amen， 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 Amen， 也许在你生命中你发现有各样的问题，来自四面八方，不管转向哪，似乎就有新问题发生，身边有新的非利士人，偶尔的他们就进攻，夺走你的东西，夺走你的健康，夺走你和孩子的关系，夺走你和丈夫妻子的关系或朋友关系，夺走你的平安。朋友们，记住这一点，非利士人在以色列地，他们其实不属于那儿，他们从岛来，那时叫卡普多，今天是克里特岛，他们的家乡，他们其实基本上，他们本来是古希腊人，是希腊人，但他们从岛穿过埃及来，他们没过约旦河，象征了重生。 Amen， 像自己是死的，在另一边在基督里复活，这就是约旦河的意义。他们没像以色列人一样过去。 Amen， 当神带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中流浪，神没有要他们漂流40年，40年不停在旷野中漂流。 Amen， 神要他们早点进入应许之地，不是过40年，他们花了40年，因为他们背逆神，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全都不信，直到一代人都死了，在40年内，然后过去了，进入应许之地。怎么去？不是这条路，不是走沿岸，非利士人走靠近地中海的路，他们走这边，就是今天的约旦，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越过约旦河，这象征了向自己死，在基督里活。用12块石头代表是从约旦河中央取出，搬到另一边，从一边拿的12块石头放在约旦河中央，12块石头象征神的百姓，以色列的12支派，今天代表我们，在基督的死里，因为约旦河代表死亡，十字架上的死。 Amen， 我们与基督同定死，老我已经死了，被定死， Amen， 救人在十字架上已被除去想要犯罪的那部分，那总是总是感到灰心，情绪低落，不相信神的那部分，甚至痛恨神，讨厌属神的事，那部分钉死在十字架上。新的你在基督里复活了， Amen， 你跨到另一边，用另一边的十二块石头代表， Amen， 这是复活之地。赞美主，哈利路亚。要记得，就算有这攻击，要记得你不是世上的普通人，你不是非利士人，不是走沿岸， Amen， 是洁净，没有死亡也没复活， Amen， 你经历了在基督里的死和复活，赞美主，哈利路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继续看下去，圣经说他们从这三地区来，要围攻便雅悯支派。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好，全地没有铁匠，为什么呢？因为铸铁的技术、锻铁的技术、做铁器的技术在当时其实来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有知识，但以色列人没有，以色列人还在用铜器。就是这里，反观今日，看起来世上的人比较先进，他们看起来有更多突破，其实有许多的发明创作或创新的想法，几年下来都出于 Amen， 好几世纪下来其实都出于神的百姓。比方说怀特兄弟，他们创造了飞机，他们发明了飞机，他们父亲是传道人， Amen， 他们相信主，赞美主。古腾堡是基督徒， Amen， 他创造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Amen， 有许多的创造，许多发明在历史中祝福了人类，就连音乐，美好的音乐也是出自基督徒， Amen， 还有学校也是基督徒开始的，哈利路亚， Amen， 学校是这样的，一开始最主要目的是学习神的方式，哈利路亚，然后才教生活中的事物，赞美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要不是从教会出来的，就是出自以色列人、犹太人。阿们，当然会有其他发明，不是没有，但祝福人类的大多是这两组人。阿们。所以此时在以色列，就在便雅悯支派周围，全以色列，其实当时以色列全地没人有刀或是剑，没一样武器是铁做的，他们的武器是比方以户，他为自己打了一把铜制的剑，用这杀死了敌人，明白吗？以色列没有铁制的剑、铁制的刀，你知道去打仗，敌人手中的是铁剑，你拿的是铜剑，你看谁会赢？当然是拿铁剑的， OK， 以色列没有这项技术，看起来他们很落后，看起来他们叫落后，在成就上不足，和世人比较的话，就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有技术能锻造铁，圣经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非利士人拒绝分享技术， Amen， 不和犹太人分享这技术，因为他们不想犹太人学会怎么造武器。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好，在已经极为羞辱的情况下再加一城，以色列人必须去找非利士人来打磨他们，打磨他们种田的工具。比方说，他们手中唯一的铁器来自非利士地，跟非利士人买的，没有武器，没有剑，他们只买耕种或者驱使动物前进。比方耕田的牛，非利士人不给他们武器，但他们要回去找非利士人。把犁头磨砺，或是斧头，或是锄头，或是 或是铁叉，还有刺棒，用来赶牛用的，明白吗？所以这些工作，他们要经常回头找非利士人来磨砺，因为非利士人有铁，铁才能磨铁。Amen。非利士人拒绝分享这项科技，一起看。但有错可以错产犁、三尺叉、斧子，并赶牛追。再来看收费，新译本这样翻：磨锄头或犁头的价钱是七克银子，很贵；磨三尺叉、斧头或刺棒的价钱是四克银子。各位，只要你跟着世界的方法，而且你用世上的东西，就会依靠世界。记住这一点。Amen， 神要我们倚靠他。哈利路亚。但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这情况，需要倚靠非利士人，就是敌人，来磨砺工具，还要付钱。简直是入上加入，更加羞辱。除了需要靠非利士人，还必须付钱磨砺他们的工具，一点也不便宜。他们收费非常高，就是得付。注意，这里说刺棒的价钱是四克银子。我刚刚说过，刺棒是用来赶牛的，明白吗？不是很锋利，但是够锋利，能刺激牛，明白吗？若你要牛往前或是拉车，你就需要用刺棒，牛就会走。OK， 好。有趣的事情是，神的百姓倚靠世界，但一直以来，不管有什么，神都会让他们得胜。神不需要我们到世界去，向世界学习，才能在生命中得胜。Amen。你还记得在扫罗做王之前的好几年，就已经有这事件在士师记，有一个人名叫山家，他就用刺棒，一起来看，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这个人山家，他杀了600非利士人，我相信不是一次杀，是加总数字，但他手中的武器就是牛刺棒、赶牛棒，他没有铁制的剑，没有铁制的枪，他有的只是刺棒，但他还有神，哈利路亚。而主一次又一次，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他有的就是石头和弹弓，对吗？而非利士的巨人、非利士的冠军直接倒下了，哈利路亚。大卫用哥利亚的剑割下他的头颅。好，我们也看见了参孙在士师记里，他面对许多敌人，而有一次有1000人来攻击他，他看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圣经说他就用那驴腮骨击杀了1000非利士人。朋友们，我们不需要世界上的工具或是武器，我们不需要使用他们所拥有的，用来在生命中得胜。圣经对神的百姓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教会一词，教会这个字来自希腊文的 Ecclesia， Ecclesia 意思是照出。从哪被照出？从世界中。我们在世界里，却不属于世界。我也做了一些观察，在教会历史中到今天，每当耶稣基督的教会试着学着世界，要模仿世界，试着用世界的方式来处理在生命中，在教会里，总是比世界低一等，到最后没有达到神说的做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反而垫底了，世界做头了，最后满是羞愧，会落入这境地。 我看见主管教的手。许多时候在这部分，只要教会要学世界，神的手介入，特别是在这部分。朋友们，我想提醒你，当我们看自己的生命，要记得赞美主，我们是蒙召的，我们要活在世界中，不要像隐士一样隐居。朋友们，很重要的是要记得神的得胜来自神的原则，用神的方式。哈利路亚，神的方法不是到世界中应用世界的方式。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圣经说这世界都要过去，圣经说。使徒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赞美主，就算十字架，神已为我们预备要离了这世界，我们处于世界却不属于世界。好，当我说世界，我指的并不是享受大自然与神的创造，美好的受造物和发明带给我们许多享受与喜乐，增进家人间的美好时光， Amen， 和爱的人享受，这些都没关系，赞美主。而是世上那些会使我们牵扯到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的，通常包括了性上的罪，或是想赚钱，赚很多钱，而不是追求神，单单只追求主耶稣的。赞美主，不想更认识他，反而追求其他的世界，就只能给这些。朋友们，这很危险，因为在旷野中，魔鬼就是在这三方面引诱耶稣犯罪，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世界推崇骄傲，但神荣耀谦卑。神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各位，我们要学神方式， Amen， 不能做个属世的教会。属世的重点不在于你穿了什么样的服装或者打扮，朋友们，那跟世界无关， Amen。 世界讲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 Amen。 想赚很多钱是生命的重点，想赚快钱，要骄傲，就是今生的骄傲，这些都属世。任何事，世界上任何发明或创作，只要带来这些，就是属世的，就是非利士人，要侵略你的生命，夺走你的产业，因为神让你高过这世界， Amen。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他会做的第一件事，在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前，他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Amen。 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应许是申命记28章中给以色列人的，是我们的真实。赞美主，我们与基督同坐在天上，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赞美主，这些属灵的祝福提醒你，这智慧会得着实际物质上的， Amen。 属灵的祝福不是只在天上发生，跟地上无关，不，这些属灵的祝福，你看到以色列百姓有什么，就连在自然中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使他们满有恩宠和富足，都是因为有属灵的祝福。比方说智慧，或是恩宠的属灵祝福，或是属灵的力量，能得财富， Amen。 这是申命记八章十八节的应许，都在圣经里，但神没说我给你钱，神说我给你力量， Amen。 这力量来自于神，神给我们得获财的力量， Amen。 赞美主，我们要分辨什么出于神，什么出于世界。最近有人跟我讨论关于活字印刷术，他问我，如果这是世界想出的新概念，像是现代的活字印刷术，但教会却没有利用。我说很简单， Amen。 如果这东西是出自神的创造，神给的想法， Amen， 会有神的印记，我们要小心，到底是活字印刷术还是非利士人他们的刺棒，记得吗？非利士人 把约柜放在牛车上，想送回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得病。七个月约柜都在非利士人的领土，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的城市都得病，都得了瘟疫。圣经说都生痔疮，另一个译本说是肿瘤，然后有大量的老鼠毁掉作物，所有收成都遭殃。最后他们发现一切都和约柜有关，他们霸占的约柜，然后就放在牛车上送回耶路撒冷。好，神容许他们这么做，而当大卫照做时，你想想大卫的理由是什么？我相信大卫很熟悉朵拉中的教导， Amen， 因为朵拉早在大卫出生前就有。大卫知道只有祭司利未人能将约柜扛在肩上，但大卫大概想非利士人都没事，虽然用牛车运神的同在，你看 Amen， 是属灵的神的同在，但牛车是世界的，而且牛车速度比较快，很有帮助，可以省很多时间。若用牛车的话，若是让利未人扛着约柜，会花多少时间到锡安？要从基列耶林来，大卫心想，嘿，安息与加速之年，利未人可以安息，而牛车的轮子可以加速，这是承载神同在的好方法。但不是，结果是死亡。非利士人这么做没有死亡，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当神的百姓做了就有死亡，死亡临到乌撒身上。请记得圣经说我们分享的一切在旧约圣经的都是 tupos， 有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 tupos 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里的鉴戒 tupos 象征，当你看到非利士人，他们就是象征。今天我们不与人征战，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代表今天的思想系统、属世的系统，出于世界，我们却想效仿。这些是非利士人，他们想要入侵教会，想要掌控教会，想要将他们的价值观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夹在我们的生活甚至教会里。他们要教你怎么管教会，教会就变成老底家教会，大家说我想做对的事，我觉得对的，我想知道我呢要能决定一切，不是神。这是老底家教会，我们想做腓拉铁非教会， Amen， 有一点能力的教会，但却是紧抓着耶稣的名， Amen。 朋友们，若你想有以撒的得胜，以撒是好例子，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代表了我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说因为若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注意以撒在饥荒时如何兴盛，神对他说的第一件事，不要下去埃及，对吗？不要去埃及，这非常重要。神说在这地撒种，这流奶与蜜之地， OK， 你必会兴盛。他不止兴盛，圣经说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到一个地步非利士人嫉妒他。 Amen， 我看到了30倍、60倍、100倍，赞美主，非利士人嫉妒他，要做非利士人会嫉妒的，赞美主，别做嫉妒非利士人的，赞美主。所以我说任何新的发明到底是活字印刷术，是我们需要利用的。我们知道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Amen， 只有一个目的，印圣经。你看就有神的印记，第一本书发明的产生会发明出活字印刷术，在古腾堡心中是为印圣经，在之后马丁路德用来印制改革真理恩典的福音，改革终得以传播，透过活字印刷术， Amen。 你看这就有神的印记。但你看非利士人的牛车，神的印记在哪儿？ 没有神的印记。这里大卫，神的百姓想用世界的方式，结果带来死亡。这里神的百姓先开始带来生命，赞美主， Amen， 有神的印记， Amen。 我们可以说服自己说牛车比较快。各位，你看，我们尊重利未人，若他们扛没问题的，但要很久才到锡安，对吗？会比较久。但若是用牛车来送，圣经说牛有大力劳动，轮子能够加速， Amen， 又轻松又快速，安息加速。世界可以拿神的东西加以扭曲， Amen。 你看大卫之所以用属世的方法，是有属灵的原因，要承载神的同在， Amen， 把约柜带回锡安。但你无法荣耀耶稣，不能将耶稣的同在用属世的方法带入教会， Amen， 结果是死亡， Amen。 赞美主耶稣，感谢你。朋友们，神要你像以撒一样的兴盛，但他告诉你的第一件事，不要去埃及。为什么？他要你兴盛，他要你兴盛， Amen。所以神说，神说在这地撒种，按我的方式，神的方式是十一奉献和奉献，要撒种， Amen， 就会在荒年时富足， Amen， 要按神的方式， Hallelujah， 按神的方式，赞美主。我们为什么工作？为什么要找工作？ Amen， 我们工作像是给主做的，我们不会，请听好，不要劳碌求富，工作不单为赚钱，因为那是无止境的循环，充满挫折和空洞。 Amen， 我们劳动是为主， Amen， 我们尽力，不管我们做什么， Amen， 就算是劳力的为马路铺柏油，都是为神的荣耀做的，你带着尊严和喜乐来做， Amen， 不管做什么， Amen， 带着神给你的恩典，必会兴盛，赞美主。这是神的方式， Amen。 注意，神的方式很简单。神说比方说当他们到非利士人那儿要磨砺工具，就是他们之前的士师就用了， Amen。 山家用了刺棒，我们不需要非利士人的铁制武器， Amen。 刺棒在今天是什么？屏幕师，它代表什么？代表了话语。世界说，各位，话语呢其实不重要，话语就像木棍和石头，可能打到我骨折，但话语伤不了我。不，朋友，话语能伤， Amen。 刺棒就像有智慧的话，圣经在传道书说，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刺的。我们知道这就是耶稣， Amen。 真美的经文，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朋友们，别轻看你给孩子那一句造就的话，或是一句警告的话， Amen， 小小的警告。因为圣经说亚多尼亚自高自傲，你知道亚多尼亚是弟弟，是亚沙龙的弟弟，亚沙龙背叛父亲大卫，后来死了，我们都知道这故事。但之后亚多尼亚也在父亲年老时背逆他，圣经这样说，非常生动，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没有责备过他，说你是做什么呢？你想想看，从来没有对孩子说过一句责备的话，但一句简单的话就是智慧， Amen， 是警告，是刺棒。要确定，其实刺棒是出于 Lament，出自一个字 Lament， 就是 Lament 意思是教导。汤姆定门徒，希伯来文汤姆定就是门徒，出自 Lament 这个字， Lament 意思是教导， Amen。 你的话能教孩子，你会说只是简单一句，屏幕是怎么你知道我可以纠正，但孩子还会继续做。别小看话语的能力，神设计就是简单事物能够打败大力的， Amen。 用了简单的东西，弹弓和石头，使巨人倒下，只是一捆大麦滚进米甸人的营中， 摧毁了所有帐篷，就是简单瓶内装着的火，摧毁了整个米甸的营区。 Amen， 就是简单的驴腮骨，摧毁了非利士人。 Amen， 神说，你看起来简单，加上我的祝福，你不需要世上伟大的事物，只要我的祝福，你就能兴盛，按我的方式。 Amen， 别轻看了朋友们你说的话。 Amen， 你坐下来和家人一起吃晚餐。 Amen， 只是简单聊天。 Amen， 祷告，求神给你话语，能够进入孩子的心，翻转他们，若他们正行在挫折的路上，变得属世。各位，简单的话，或是管教的话，或是造就的话，或是鼓励的话，只要是神引导，就会像刺棒。 Amen， 打败所有想要入侵你孩子生命的非利士人。赞美主，有时候简单的话可以恢复整个婚姻的关系。从神来简单的话， Amen， 要说那些话，别对自己说啊，这些话太简单，根本不重要，他听过了。不，朋友，说出来，若是主引导你就说出来。这些就是刺棒，刺棒和其他工作以色列百姓看来简单，甚至还有非利士人来磨砺他们，没想到在神的手中， Amen， 只要在神的手中就变得有力，能打败非利士人。山家就是如此，山家， Amen， 还有底波拉在巴拉的故事里，有个女士叫雅意，她只用了钉和锤就杀了敌人的将军，要毁灭以色列人的，只用了钉和锤。 Amen， 当神呼召摩西在燃烧的树丛，神说我要差派你，他回答，神啊，他们会听我的吗？摩西这样说，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你知道吗？你可以读整本出埃及记的故事，摩西手中的杖。杖是什么？杖不是活的，朋友，是一根树枝。以前是，就是马太这个字，也是葡萄树的枝子。 Amen， 被砍下当成杖时就是死的，但在神的手中，赞美主。 Amen，当你信靠神来用简单事物，不是工具如何，朋友，是有神的祝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Amen， 是靠神的恩典，还用什么无关。 Amen， 神说你手里是什么，注意，神从未要求超过你管辖或产业的简单事物，超出你的恩赐。 Amen， 他只会问你有什么，你手里有什么？摩西说是杖。你看摩西的态度只是杖，神就是用这杖使水变成血，又带下了蝗虫，让黑暗笼罩埃及。 Amen， 使红海分开。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名。你手里有什么，朋友？神不会要求超出你范围的东西，你有什么？不需要啊，看世界，世界在追求你有的。各位，你求这个又求那个，你想要得到。就像有些人会说屏幕师，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却有时间在白天滑手机看社交媒体。不，神告诉你简单的事，别再花时间看社交软体。 Amen， 突然间神带领你去散个步，那时间花得不错。只要顺服神，赞美主，只要跟随圣灵，神的祝福就在其上。神从不会用复杂的事，最新的突破，朋友们，都是他的祝福，他要你专注。若只是突破之类的，荣耀会归给突破，但是主在你身上的祝福，所有荣耀该归给他。阿们，赞美主。另一个例子，有个女士，债主来找她，因为丈夫死了，她负债了。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 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伊丽莎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神问摩西，你手中有什么？这里，神的先知说，你家里有什么？注意他的回答，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我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瓶油。Amen。哦，你知道的，屏幕师，我没有恩赐，你知道，就只是很喜欢教小朋友，朋友们，那就是恩赐，这恩赐太小了，不会，但我只有教主日学很小的班级，不，朋友，那就是恩赐，神可以倍增 ，Amen， 用来打败非利士人，为他的名带来荣耀 ，Amen， 祝福许多人，哈利路亚。使你富足，哈利路亚！你手中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朋友，重点不是手中有什么，不是家里有什么，是神的祝福。无论如何，神会用你的产业，是你能得到的。阿们。注意他看待一瓶油的态度，还有。中文瓶会产生误解，瓶在希伯来原文是 asuk 其实是很小一瓶油。他说，我家里就只有这么一小瓶油。你知道之后他把油倒进其他容器，空的器皿，先知要他到处去借的，他一直到只要他不停下来就会一直流。 Amen。 他又要了器皿，最后全都装满了，儿子说没有器皿了，这是油才止住。油超越了，供应总是超越需求。 Amen， 直到最后一个器皿不再有空的，油才止住，不然会一直流。我们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朋友们，在他没有限制，哈利路亚，赞美主，会从微小的开始，都从小事开始。记得以利亚吗？他到撒勒法的寡妇那圣经说寡妇这样说，那时正经历饥荒，他说，你家里有什么？同样的，这是以利亚，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只有一把面。注意他说的只有一把面，就像这算什么？瓶里只有一点油，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哇，还真悲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注意他说的只有一把面和一点油。以利亚说，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所以一把面能做什么？做什么？一个小饼。但是他说，给我做完饼后。 Amen。 奉献有极大的能力，神用简单的事物，赞美主，简单的对抗巨大的。 Amen。 而圣经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 Amen。 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就乐意，我很喜欢，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里的拯救也包括医治、释放、保护、富足。 Amen。 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看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你说那可以救我？神就是这样预定，赞美主。阿们。简单的饼和一点果汁就能毁掉你身上的肿瘤。若你存着敬畏的心领受，分辨是主的身体，他为何死在十字架上，你心中定义要相信。 Amen。 你心中定义要敬畏他所做的，赞美主，你会得医治， 和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下的身体相比，那肿瘤不算什么。 Amen。 各位，只要一点碎渣，腓尼基妇人说，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他只要一点渣就足够拯救被鬼附的女儿，她女儿完全得医治。你手中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别再看着别人羡慕或嫉妒他们。 Amen。 或定罪自己，比较和他人比较，一直看他们的社群网页，大家会放上最好的外在的最好看的，不会放那些低潮的时刻，不会放那些艰难的时刻，看起来不好的，对吗？但是我们看社群软体，我们看电视，很多人不真实，化妆遮掩等等，我们却想和他们相比。朋友们，停止吧。 Amen。 属于神的会有真的富足，真的祝福，会有真的权柄，也有从神而来的真智慧和真恩宠。 Amen。 加在你身上。而神的方式是用简单的事物，软弱的胜过大能的，简单的胜过困难的，甚至不可能的。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回到以色列的故事。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抹的隘口。好，我去过那儿，密抹。而下一章带我们看到约拿丹的故事。各位，他们别忘了，他们被包围了，从三方来。 Amen。 他们身后是耶布斯人。 Amen。 所以他们遭到围攻，但是神想要的只是一人挺身而出，只要一人面对仇敌。 Amen。 这样而已，只要一个人。我们知道，就是约拿丹。约拿丹这样说，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各位，我相信这是给现代的预言。我说过，神在寻找男孩，寻找女孩。赞美主。还有心中年轻的，赞美主，神在找年轻人。我相信这是一个世代，神呢加强在今天的青年，成为他的冠军。 Amen。 本来想说明日的冠军，但是明天可能不会再来到，耶稣基督要回来了，很快要回来，所以是今天的冠军。 Amen。 他会快速运作，他会兴起他们成为大能的大卫。神所使用的人，其中有很多都是青少年时就开始，甚至许多门徒，若你仔细看他们的故事，许多人是十七八岁，只有彼得年纪最大，就算他也只有二十多岁，在耶稣呼召他们做门徒时。朋友们，神用这些年轻人，我们看到约拿丹的例子，帮他拿兵器的是个年轻人。他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约拿丹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薄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照片中的是我，许多年前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在两座山中间讲道，与密抹相对，这是西尼地区。我指向薄薛。 Amen。 看另一张照片，薄薛在另一边。薄薛意思是发光，你可以看到中午的阳光就照在那地。 Amen。 而在这一边，西尼，西尼和西乃同一个字根，就是荆棘，荆棘，明白吗？就是这里，以色列百姓在这一边，荆棘啊。非利士人在另一边相对处，非利士人就在那个上方。想象一下，之后约拿丹和他拿兵器的徒手爬了上去，一直爬到顶上， 与非利士人对抗。我们继续来读这个故事。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重点不是人数，没什么能阻挡主拯救。主是救赎主，他要拯救你，不管面对什么。赞美主，不只是拯救你脱离永恒的毁灭，救你脱离定罪，就连现在的光景也要拯救你。每一天他要成为你的救主，他不会受任何限制。 Amen。 事实上他使用微小简单的方法，像你的话语。 Amen。 简单的行动，简单的话，简单的触摸。赞美主。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这儿有个关于领导，好的领袖会让人愿意说，随你的心意行吧，我与你一起，随你的心意行吧。当你看见一个领袖很爱神，跟随神的水流， Amen， 你想跟随他， Amen， 你会说，随你的心意行吧，我会与你一起，我会跟随你，随你的心意行。Amen。 这年轻人对约拿丹说，之后在同一章，当与非利士人的对抗正式展开，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开始了得胜。 Amen。 敌人四处逃窜，他的父亲扫罗王是个属血气的，想要一些荣耀。他对那个人说，让我们继续追赶下去，看他怎么回答。他说，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他们一人。众民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注意他们的语气，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跟心无关。就好像你觉得好就好，大家似乎对领袖没什么信心。那个年轻人拿兵器的对领袖有满满的信心。朋友们，你是个会激励大家想跟随你的领袖。 Amen， 支持你，因为他们知道你的心。注意，约拿丹是跟着心走的领袖，他的心追求神。 Amen。 当你对孩子说话，是心对心的，不是生硬的，是心对心的工作。 Amen。 必须发自内心，如果你发自内心的说，就是对他们的心说，他们会听。 Amen。 当你管教他们，让他们看见你的心，为什么你要管教，让他们看见你的爱。 Amen。 当你对另一半说话， Amen， 让他看见你的心，这是心对心的关系，朋友们。而扫罗不是跟随心的人， Amen， 他的心定罪自己，他现在正在悖逆。先知撒母耳已宣告在扫罗身上的审判。注意大家的反应，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Amen。 我们来看约拿丹上去后发生什么事。二人就是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丹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好，属世的智慧会这样说，在战争的艺术里，他们会告诉你占据制高点的人总是会赢。这是世界的智慧，占领制高点的， Amen， 会赢，会赢得胜利，会是胜利者。但这里却是相反，在追求世界的智慧前，要记得 Amen， 在神有时候是相反的。就在他们叫约拿丹上来时，其实以自然角度，这对约拿丹和帮他拿兵器的比较不利， Amen， 但这是征兆，是主在说，看起来越难， Amen， 非利士人想要你们知难而退，我会让事情简单化，你们会赢。在上面发生什么？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我们继续读，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在便雅悯的基比亚， 扫罗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的军众，还记得扫罗在基比亚，他的首都，从基比亚可以直接看见密抹。你可以看见非利士人聚集在那儿，是很大的一群人，就像天空远处的云一样。非利士人正在逃跑，躲避他们两人。扫罗看见了，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他是以利的曾孙，在示罗事件时的大祭司。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对了，约柜一词，这里的翻译对一些人造成问题，因为在这时候约柜其实还在基列耶林，记得吗？在基列耶林之后，大卫从基列耶林带回来。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扫罗说将神的约柜运来，在其实是一本希腊文版本的圣经。希腊文说他告诉大祭司，就是大祭司以利的曾孙，他说给我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乌灵和土明，用这两块石头可以得到引导，明白吗？在其他译本像是 NET 说给我以弗德，因为亚西亚当时穿着以弗德。回到这故事，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你看到扫罗前一分钟寻求神，下一分钟哎呀，我们去吧，去做些什么吧。他无法等候神，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非利士人陷入了混乱，他们已经在互相厮杀，大大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还记得那些便捷的在被包围时便捷归降到另一边的，那些加入非利士人的，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一旦得胜，情势改变，非利士人在逃跑， Amen， 他们回归族人， Amen， 来对抗非利士人。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记得那些躲在洞穴躲在山里的，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非利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哈利路亚，只需要两个人。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正在等待愿意跨出简单的一步之人，简单的一步。好，如果你正靠自己做简单的事，没什么功效，对吗？你觉得没什么好期待的，但若你因为主要你去做才做，凭信心跨出去，凭信心跨出去，相信我，我会看顾你。在自然领域看起来一切都与你为敌，你在下面，他们在高点，我与你同在。就像拿武器的跟约拿丹说，我与你一起按你的心意行。赞美主，感谢你耶稣，我祷告你已经蒙福。在我们心中，这应该是圣洁的朋友，圣洁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可不想像我说过各位把自己与世隔绝，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利用世上已经存在的东西，但是要注意神的特性，千万别用世上的东西承载耶稣的同在。 Amen， 那是亵渎，会带来死亡。总是要一定要信靠神， Amen， 就算神的方式很简单，信靠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来吧，会有益处、祝福和你的产业在等你，一起来，要大家一起聚会。神说了不可停止聚会，讲的就是实体聚会， Amen， 我们就要恢复聚会了。赞美主耶稣，谢谢你。若你从未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朋友们，我现在要给你这个机会。不管在哪收看的朋友，主耶稣就在你面前，对他说话，直接对话，简单的说就可以了。简单的祷告带来大能的结果。说，主耶稣，我宣告你是我的主和救主，我相信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神叫你从死里复活，使我在你里面称义。耶稣，谢谢你，你宝血洗净我的罪。从现在起，主啊，请向我显明更多更多更多的你，向我显明，我要更多的认识你，奉耶稣的名， Amen。 若你做了这个祷告，就是神的儿女，你经过了洗礼， Amen， 而且复活了，赞美主。在基督里死又复活，你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赞美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请各位起立领受祝福。赞美耶稣的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你和家人的生命中倍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智慧使你看见你在哪部分效仿世界，在哪部分亏缺了，而圣灵会引导你分别出来，离开埃及，离开双倍压力之地，进入极大扩张和丰富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主赐你智慧，能看见他要你看见的，你在基督里的产业，一切都在他里面。愿神赐你智慧与启示的灵，从今天开始，你内在的眼睛打开，会知道你荣耀，荣耀的产业，在基督里丰富的产业，你会得着，别让非利士人夺走了。奉主耶稣的名，得全备祝福，你和你全家这一周都能得着，奉耶稣的名， Amen。